欢迎您收看援救受害的清华学子特别报道。校园是学子的摇篮，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更是文明的堡垒。台湾经过许多的风风雨雨，才换来今天民主的环境，而其中大学享有的言论和思想自由扮演关键的角色。就在台湾的人权环境越来越成熟之际，对岸中国大陆的人权表现却如此不堪，连大学都成为迫害学生基本人权的工具。中国政府对修炼法轮功学生的迫害是继六四之后最大规模的迫害。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这群受到迫害的莘莘学子。为您邀请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赵明。赵明目前就读于爱尔兰三圣学院，他是一位研究生。第二位来宾是吴震撼。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震撼目前就读于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研究所博士班。赵明，可不可以请您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现在是在爱尔兰都柏林市的三圣学院攻读资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以前是北京清华大学资讯专业毕业的，那么1999年的时候去的爱尔兰继续深造。那么我曾经因为法轮功在大陆的劳教所里面遭受了将近2年的迫害，那么由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营救吧，那么现在去年3月份又回到爱尔兰继续我的学业。
据我所知，清华大学在1994年就有练功点了，到1999年镇压之前呢，全校大概建立了9个练功点，而且大概有400多个人练功。当时镇压之前，整个校园修炼的情况怎么样？
我是属于比较早在清华大学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时候大家一些练的比较早的人自愿的，就是组织了练功点，那么义务的教其他人练功。那么后来渐渐的，学校里边有学生、老师、家属，都陆陆续的加入进来，人越来越多，练功点也逐渐的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法轮功在清华大学师生中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就是它使很多师生的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它在健身方面的效果非常的显著，那么它使社会向善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那个时候我在离开北京去爱尔兰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练功点那个环境啊，就是一个大家都很健康、很快乐、很愿意互相帮助，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生活。但是现在都成了一种记忆了，因为1999年开始的这场迫害，现在这种环境全都失去了。那么很多原来每天在一起练功的法轮功的同修们，现在都在遭受迫害，有的被判刑了，有的被未经任何审判判处劳教，有的被拘留。那么还有其中我们一个以前一起练功的叫袁江，他是被迫害致死了。整体情况就是这样吧。
我在网络上看过袁江的故事了，您可不可以简单的谈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据说他在被迫害致死之前是用了两车子的刑具。
袁江他是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学生，他毕业之前呢，那时候我在清华的一家公司里工作，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一起在一个练功点上练功。袁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比较腼腆。毕业之后呢，他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的邮电局工作。由于他的技术上很出色吧，那么好像很快就在那个公司里面做副经理。 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啊，工作也是兢兢业业。那么好像毕业不久后他也结了婚，那么好像他也是宁夏和甘肃两省的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这样。那么开始这场迫害之后呢，在1999年7/20那一天晚上，中国大陆政府他们抓了很多人啊，那天晚上包括袁江，那时候也被抓了。那时候被抓了，他被监禁，就是软禁了几个月的时间吧。那么后来被释放了，那么又一次在偶然的搜捕过程中把他又给抓住了。那么由于他是辅导站的负责人嘛，知道很多其他练功人的情况，那么警察就要对他进行逼供。他们就是这种残酷的刑罚呢，谁也不想把人，就是警察呢都怕把人折磨死了，在自己的这个管辖的范围内不好交代吧。那么谁也不想收留这个袁江在自己的这个劳教所或者拘留所里边用刑，那么他们就找了一个，实际上好像是兰州市邮电局提供的一个场地，在山脚下。那么拉了两车的刑具，对袁江进行酷刑折磨。那么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很多天。那么后来袁江有一次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么逃脱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么全程据说当时整个全程兰州派了2000警察四处搜捕他。他躲在一个山洞里躲了几天，那么后来又就是很艰难的，就是爬着，就是到了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家里吧，受到了照顾。可是他被折磨的已经内伤，伤得很厉害了。到那之后不久就死去了，这样的过程。
好，谢谢赵明在第一段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谈到了整个中国大陆受迫害的一些个案。那么待会儿在第二段节目中，我们将来看看镇压前后的清华跟目前台湾大学学练法轮功，它的整个盛行的风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待会儿见。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年2月26号，台湾30多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跟人权团体在台大校友会馆联合举办了援救北京清华大学学子的记者会。这项活动对台湾大学来说是深具意义的，因为它是台湾的大学生第一次联合签名反对中共侵害校园。短短的一个礼拜，签名表态支持的师生已经高达16000多名。震撼台湾大学在整个法轮功社团的活动当中是最发展最蓬勃的一个校园哦，可不可以请你谈一下？
好的，其实台湾大学就是讲整个台湾的大学的法轮功的发展啊，其实可以追溯到大概1999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在1999年7月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很大规模的对法轮功的镇压。那在那个之前呢，其实在台湾是从1995年。开始才有人陆续在学练法轮功的，而且因为我认为是在台湾一个对气功的这样一个活动，并不是像大陆有那样曾经发生过气功热，所以其实在台湾从95年到99年这段时间之内，并不是那么多人在学练法轮功。那反而在99年的镇压发生之后，因为各种媒体，不管是台湾的媒体或者是国外的媒体，对法轮功这个事件就开始重视起来了，那也开始大肆报道，其中也包括他们会引用很多新华社他们对一些对法轮功的一些造谣或者是污蔑的新闻。所以不管是正的方面的资讯或者是反的方面的资讯，总之就是有许多的台湾民众对法轮功都有一定的认识了。那在那个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就是学练人比较少，那到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哎，因为很多人都很想要来了解说，哎，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举我家附近一个练功点为例，以前那边大概也最多十几二十人在练，那我听那边的一个辅导员说， 在镇压开始之后，每天甚至可以到高达五六十人去找他学工，或者是问他说：“哎，防空到底是什么？”因为呢，对，但也从此由此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台湾民众对防空一个好奇和兴趣。所以其实呢，在那个之后，大概在99年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99年九月还是十月的时候，台湾也才向内政部登记了一个台湾防空大法，那个时候叫做防空研究学会，现在是改名叫防空大法学会，这样一个团，就是就像这样一个社团组织，对，社团组织。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目的呢，也是让人家就是比较能够有个管道能够来了解，因为毕竟我们修炼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形态。那竟然都已经引起了这么多的社会的关注，就有一些以前在社会上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一些就是学防工的同修啊，他们就自愿的这样起来，就组成了这样一个团体，让大家来了解。那在台大其实也是这样。那台大的话，因为我看，哎，因为有这样多的讯息进来，我也想说，哎，我们在台大这样一个台湾的第一学府，我们也必须要借由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所处在校园的这样一个地位，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了解到防空怎么回事。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在99年的12月左右，我就跟还是11月，因为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在社团申请截止日的前后，我就向学校递出一个文，就是说我们想要成立这样一个社团。那但是其实这个社团在成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人并不是很多，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大学四年级了，那个时候跟我一起联署社团的就是学员本身要么就是研究所啊，或者就是已经都是我的学长级的哈。所以其实这个社团当初成立也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系上啦，就是因为其实我的同学，因为我练防空，他们也知道已经练了一段时间，我大概98年开始学的，所以他们大概也对防空有一定的认识，也都这样支持我成立这样一个社团。所以也在同学们帮助下，就是这个社团基本上就很快在2000年初的时候，学校就允许了我们就是成立了一个防空研究社。对，
我记得上一次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在台大举行。
是，其实台大校方就是因为我们是算是全台湾最早的一个社团，那其实在这期间我们就不断跟学生啊，或者是行政人员，或者是校方，像校长或者是一些教授介绍防空。因为其实在台大最早的话是由教授，就是有经济系的教授开始学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整个经济系就是有好多位老师一起在学，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那个时候也开始一起来学。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在台大的办过很多的活动，包括学生社团，我们不但有学生社团，教职员他们有教职员的社团，那所以我们这两个社团也就交错在办活动。所以其实一直到2000，就是上次的一个全台湾比较大型修炼心得交流会，因为其实我想就是台大，这也显示出台大的一个校方对防空有一定的了解，甚至上次我们的陈维昭校长也都上台去致辞说，哎，觉得防空不错这样子。
所以其实法轮大法它在一个自由很正常的环境之下，它对周遭的环境其实都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啊。不过赵明，如果因为你是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求学，你觉得中国政府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次的救援活动？
据我在大陆时候的这个所听到的这中国政府的宣传呢，那么因为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国民党啊，这个和台湾这边的这个虽然是同胞啊，但在历史上因为有敌对的历史吧，那么实际上在中国国内的宣传呢，把这边的各种活动可能都称之为一种颠覆或者一种敌对吧，可能基本上是这样。但我当然很清楚，实际上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啊，对人权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理念，这是没有任何其他利益诉求的，实际上是最基础的人性的概念的一个活动。
其实法轮大法据我所知，他修炼的真善人应该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对，
而且学生是最没有利益团体，他并不是利益团体，又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
对，
我们就先暂时为您进行到这里，待会儿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再来仔细的看看中国政府到底是如何倾全国之力来打压这个手无寸铁的修炼团体。待会儿见。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从1999年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之后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不但没有办法消灭法轮功，海内外修炼的人数却是与日俱增。赵明，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我想呢，最根本上就是因为真理啊是永远所不可能被打压所掩盖住的。人们通过这场打压呢，反正越来越关注法轮功的情况，越来越了解法轮功。那么发现呢，法轮功真正是纯正的，是能使人心向善，使人身体健康。那么所以呢，也就越来越多人在加入修炼。那么在我所居住的爱尔兰也是这样，越来越多的爱尔兰民族的人也在加入修炼。那么前不久呢，爱尔兰国家电视台做了2个节目采访我们练功的，包括中国人、爱尔兰人这样。
震撼，台湾的修炼情况怎么样？在99年之后。
我想就像我之前提到，就是其实在镇压之后，更多的台湾人愿意来了解法轮功。那我想在一个像台湾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因为很多讯息大家都可以比较，那我想人都是有理性的，那比较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因为我想就是在中国大陆人们会不了解法轮功的原因，或者对法轮功任何误解，都是因为他那边是讯息封锁的。因为据我了解，就是说他们就是在中国大陆政府一开始镇压之后，他首先毁掉就是法轮功书，然后之后再是他的一些污蔑造谣的宣传。那但是在海外不一样，海外的话法轮功的书就是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你在书店可以买得到。那即使就是说他那个反面宣传怎么样，可是大家手边有书，那他真的要了解的话，只要看书就知道那些基本上就是造谣宣传，特别是新华社，很多的新闻都是这样子。虽然就是说现在在台湾媒体虽然有时候会引用他们的新闻，但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无论是媒体或者是个人，对那个新闻本身就都会去筛选。那这样的话，就像赵明刚刚讲，一个真的好的东西啊，只要在一个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检验，那大家就马上就可以判断出哪个是好，哪个是坏的。那这样的话，相对大家也就能够了解说，中国大陆政府呢，基本上他们的所有的对法轮功的污蔑啊、宣传呢，基本上全部是造谣的。对，
赵明，你99年的时候回国探亲，到北京和平上访，结果被非法关押了将近2年啊。在这2年的劳教生涯当中，你在狱中的所见所闻，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还有劳教所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么样？
劳教所里边呢，本来这是一个关押，由于偷盗抢劫打人啊，就是干了坏事怎么样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呢，被这些迫害者用来关押法轮功修炼者，不经任何审判被偷到劳教所。而且在劳教所里面，他们是劳教所里的恶警，是动用真正的那些干了坏事的流氓去迫害、去监督、去折磨法轮功修炼者。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这些警察呢，现在成了一个流氓头子了。他们的指使流氓迫害最无辜的人，这个社会中最有才华兢兢业业工作的这样一群人。那么他们经常采用的，像我在北京劳教所团河劳教所里面，他们经常采用的折磨人的办法包括殴打、不许睡觉、长时间的体罚，还有多根电棍型电击啊，包括这些。那么这些我都经历过，而这还是我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这样的情况下所遭受的。那么在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国际舆论所不能够知道的地方，对法轮功的迫害那就是更是惨不忍睹。有的地方是有允许的死亡名额的，就是你可以折磨死不超过多少个都是可以的，就是那是极其邪恶的，这可能是自由社会里面人们根本就想不到的。
刚刚啊，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你谈到你的同学袁江抓一个人竟然动用了2000个警察去抓，这到底这在我们台湾是很难想象的。
实际上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地区动用2000，在袁江这一件事上啊，这个迫害法轮功的现在这个江泽民流氓政治集团是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在迫害法轮功。现在中国的警察接到的命令就是，你杀人放火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去管抓法轮功。实际上他给中国社会的带来的动荡啊，给人的这个道德标准带来的这个败坏，那么还有给中国的经济浪费的巨额的钱财所带来的这负面影响都是非常可怕的。而这一切呢，也都被中国国内的宣传所掩盖着，等它真正呈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中国大众都会发现这场迫害伤害的是所有的人。
你提到说其实伤害的是全国的人民，你可不可以提到人民的利益受到什么样的损失？
他们浪费的，为了迫害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浪费的金钱、警力、财力、物力都是巨大的。那比如在劳教所里面，仅仅为了向国际社会做一个欺骗人的这个好像劳教所里面状况不错这么一个假象，他们投入了巨额资金改建劳教所。现在劳教所监狱建的跟那个花园式学校一样，那是一般学校比不了的，各种设备啊、植物，还养了很多很温良的动物。那么人们参观的时候看到有鹿啊、有鸡、兔子在院子里跑，好像是很和平、很自由。可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是藏起来人所看不到的，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折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他们在作用做的同时呢，在中国边远地区啊，很多小学生连建一个最基本的学校的钱都没有，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在开铺工资来，但是他们在用巨额的钱去装点门面，然后去投入大量的警力，雇佣大量的便衣警察去监视法轮功、迫害法轮功这样的。
这一切的刑求虐待你都自己亲身经历过，你目前的心境怎么样？
我现在呢，就是我想呢，作为我亲身经历，我能够被国际社会营救，我有责任告诉国际社会在中国所发生事情的真相。那我想呢，这场迫害啊也不会持续太久了，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正义呢永远也不会被邪恶所战胜。那我希望包括台湾人民、各国家的人民、政府、国际组织，所有善良的人都能够站起来反对这场迫害，同时制止这场迫害。
最后是不是也请您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是您对中国国内的人民或者是同样是清大人，您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我想呢，就是希望中国的人民也要真正独立的去判断、去审视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要被那些谎言宣传所欺骗，正确的去选择自己的未来，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好，谢谢赵明，也谢谢郑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你。
中共总理朱镕基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胡锦涛同样都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而今在校内的学弟学妹、师长还有广大的清大校友遭受迫害的同时，伸出的援手竟然是来自对岸的台湾学生。虽然历史的悲剧将清华大学分隔为两地，这份血浓于水的情谊是无法抹煞的。希望援救受害的清华学子这项活动可以唤醒您心中的良善，让正义早日得到伸张。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了。